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谢你，我们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第六个课程，也就是环境。主啊，前面你已经借着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认识基督，我们要顺服在你的，要愿意遵行你的旨意，愿意常与你连结，你就必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主啊，我们也认识到借着读经，借着祷告，我们更认识你的主权，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改变，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求你让今天的正道从头到末了是由你的圣灵在引导，不单单是引导我说你所喜悦的话，也引导众人能够听到神你要他们听的话。愿今天从头到末了，上帝你自己得荣耀，也让每一位在这里的弟兄姐妹都能被你的话所摸着。感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这一系列的主题叫做经历神。我刚刚在祷告中已经提到，要明白神的旨意，首先你要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你要认识基督，也就是说圣灵在你里面，你认识基督的救恩，你立志遵行神的旨意，你常常有主连结的生命，这样你才能够开始明白神的旨意。所以如果你还不是一个基督徒，我盼望你重新思考 这些的意义，一个基督徒才能明白神的心意。前两次我们也提到，要明白神的心意有四个方面，其中的两个方面就是读经、祷告。这四个方面是读经、祷告、环境和教会。上个星期跟上上星期我们提到了读经和祷告。读经我提到说，你要明白神的心意，你不能只喝奶，你还要吃粮，你要在主面前能够更深的在他的话语当中扎根，要不断的去读神的话，不断在头脑中默想神的话，不断的在心里顺服圣灵的带领，不断在活动行动中活出他的话语，心窍能够操练的通达，你这样子才能真的明白神的旨意。那上个星期我们提到祷告，祷告我们不是说要让神来听我们的意思，来照我们的意思行，而是我们要先学习遵行神已经显明的旨意。祷告，神已经教导我们说，你要先首先要成为圣洁，你要什么？常常喜乐，然后呢，不住祷告，还有凡事谢恩。这本身就是神的旨意。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忧愁满面的人，其实你已经没有活出神的心意了。如果你没有常常祷告，其实你已经没有神的旨意了。如果你没有凡事感恩，只有好事才感恩，其实你已经没有活出神的旨意了。所以活出神的旨意，从上个礼拜我就说，从今天开始，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成为圣洁，记不记得？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环境，从这个环境的验证，怎么样从环境当中神来告诉我们，使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从这个世界和我们周遭的环境。很多时候我们看我们周遭的环境，我们会觉得神其实是不是爱我们，因为最近我们知道也发生了很多事情，香港战中的事情，台湾高雄的气爆，伊波拉病毒死了超过4000人，过去三周伊斯兰国又 发动了战争，对叙利亚和土耳其边境的一个小弟叫科巴尼猛攻，结果死了500多人，还有30万的难民逃到土耳其去。当美国不断的空袭的时候，伊斯兰国在巷战就占领了更多的地方。那我发现这个世界好像不像我们想的这么平安，这个世界似乎让我们觉得说，这个环境告诉我们说，难道这些就是神的心意吗？伊斯兰国这样子的行为，伊波拉病毒的肆虐，台湾高雄的气爆，香港的战中跟政治，难道这就是神的心意吗？那我们周遭也是有很多，那有一位爱主的姐妹，她很努力的为她的婚姻祷告，对方也是基督徒，然后结果呢？还是离了婚。师母帮我拿杯水。还是离了婚。那所以这个爱主的姐妹很努力的为婚姻祷告，对方也是基督徒，但她还是离了婚。那我们就在想，神的心意不是两人成为一体吗？她的祷告也是希望她能够跟她先生更好的在一起呢。那为什么她在婚姻中还有离婚呢？ 如果神的心意是二人成为一体，如果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婚姻中体验婚姻的美好，彼此进入那更美好跟更深切的关系的话，那为什么当我们在为我们婚姻祷告的时候，我们还会离婚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眼泪还是离婚收场呢？神不是让我们得祝福的神吗？记得之前我们在说丰盛人生，丰盛生命，那这件事情上你怎么能够看到神的祝福呢？另外一个姐妹在分手的时候说，我要让她得到应有的报应，然后呢就用各种的方式让那个人体无完肤。谢谢。用各种的方式让那个人体无完肤，然后我在跟他谈的时候，他说我就是要惩罚那个负心的人。他说惩罚那个负心的人是神的旨意，他自己很努力的报应那个人，报应到那个地步，那个人真的完蛋了，真的很惨很惨很惨，但他说这是神的旨意。有的时候真的很难耶，我们到底应该要怎么祷告，到底神要我们怎么去做？那今天的经文里面有一段话非常有意思，他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知道当怎样祷告，但圣灵借亲自用无可言喻的叹息替我们祈求，那鉴察人心的知道圣灵所体贴的，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觉得这两句话很有意思，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要怎么祷告，而且圣经甚至说我们本不知道当怎样祷告。那这里也说到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软弱让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知道怎么祷告。那奇怪了，你会说哦，你说我不祷告还差不多，什么叫不知道怎么祷告？那么多的事情，我只要为这些事情祷告就好了，你为什么会说我不知道怎么为自己祷告呢？那如果你看另外一段经文，前面那一段经文第十八节开始，我认为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给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介意的，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而是因那使他屈服的叫他如此，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从败坏的辖制下得释放，得享神儿女荣耀的自由。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呻吟，一同忍受阵痛，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出手果子的，也是自己内心呻吟，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救赎。我们得救在于盼望，可是看得见的盼望就不是盼望，谁还去盼望他所看得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看不见的，我们就耐心等候。这里很有意思，在这个罗马书的前面这一段，他说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给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然后在这边讲到说二十二十一节说，我们是在这个败坏的辖制中希望能够得着释放。在二十二节说，我们和其他的受造之物一同呻吟忍受阵痛。所以这什么意思呢？然后他说二十三节后半说，等候儿子的名分，就是我们的身体得救赎。所以前面说到说，我们因为我们的软弱，我们本不知怎么样祷告。这里软弱指的是，当这个人被罪所影响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成为败坏的世界。当亚当他犯罪之后，罪进入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受了罪的影响，神也定了这世界的罪，我们就看见这世界是充满败坏的，是充满仇恨的，是充满毁灭的。人和人之间，你看看你旁边的人，你有没有和他彼此相爱？看一下，还是彼此相恨？彼此相爱啊。那陈阿姨再看看后面的李叔，有没有彼此相爱？结婚五十年，但是吵架的时间只有他们知道。我们本来要彼此相爱，但很多的时候我们变成冤冤相报。这个世界是充满危险的，你看连澳洲都正在可能被恐怖分子袭击，你以为澳洲本来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反正打就在美国嘛，对不对？结果澳洲最近也是 抓到很多这些恐怖分子，那里面他们已经有些在策划说要在街上随便抓一个人来砍头等等的这些问题啊。当然我没有完全证实，我是看这些报纸的新闻，不过我知道真的恐怖分子有在澳洲策划要来做一些恐怖的袭击。在这个世界，就像刚刚这样讲的阵痛啊、呻吟啊，我们在这个世界就很挣扎、很难过，甚至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祷告。从前啊，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每两周一次的周三，我们有分成七个组。那七个组呢，你就想，哎，这七个组是哪一每一组就不同的祷告事项。那七个组呢，就分六大洲。六大洲还七个组啊，对，六大洲，然后还有一个组是为什么？为受逼迫的基督徒祷告。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彼此分享的时候，我们就在讨论怎么样为受逼迫的基督徒祷告呢？就好像刚刚这段经文说圣灵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本不知道怎么祷告一样。你为受逼迫的基督徒祷告，你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哎。你祷告不受逼迫的话，你知道吗？在历史当中，教会成长最快的阶段是哪些阶段？就是受逼迫最强的时候。逼迫越强，神的国度越发兴旺。使徒行传中，我们看到司提凡被石头打死，门徒被迫四散，但越四散越广传，福音就传得越来越远。印尼前一阵子，大概两三年前吧，有被逼迫，所以很多基督徒礼拜天不做礼拜，逃到这些森林里面去。但是凡是那些愿意大开他们的教会的大门做礼拜的，全部爆满，而且超过。好，那许许多多那个时候就做了见证。有一个牧师说，他就说他的教会一定礼拜天要开放。所以很奇妙的是，每当有逼迫的时候，教会就会有一些人站出来。那时候的站出来，就让这个基督的信仰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见证，在众人的面前成为非常美好的见证。我深信今天伊拉克有许多的基督徒被迫逃难，但是这些的逼迫也让全世界明白这些受逼迫的基督徒的需要，也为他们祷告。这些基督徒，我相信当他们之后再聚集的时候，就算在伊拉克重新聚集的时候，他们的信仰和以前一定不再一样，因为人在苦难中特别会去寻求神。所以这个很有意思，难道因为逼迫会让神的国度会越发的增长？那我们是不是要让牧灵台服的弟兄姐妹多受一些逼迫呢？礼拜天比较不会迟到呢？我不是说迟到不好，我可能你们都有你们的事。我是说，我们在现在在澳洲安逸的社会，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有好好的去亲近神。那可是我们如果祷告说持续的逼迫，你怎么忍心看到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就这样的受苦，甚至失去亲人呢？有的时候你看到这些世界的苦难跟这些弟兄姐妹受迫害，你真的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牧师有。有时候你可能碰到一些事，或看到一些很不公平的事，或者有一些人让你觉得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人存在，然后你心里有一股东西堵在那边，你有没有过这种情况？你讲不出来，你就溜在点头，你堵在那边，然后你讲不出来，然后你就觉得这个世界怎么会是这样的？然后你很想大声呐喊，但你在心中就是说不出来。然后你觉得很苦，就是有时候要向神祷告，可是又觉得你又不想祷告，你宁可就是一个人在那边不知道怎么承受，但是又要承受那种感觉。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过？牧师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就是有一种气堵在那边出不来，或者是有一种觉得这个世界怎么会是这样，这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世界，这种感觉。那有时候甚至不想祷告，因为你觉得很沉重。有没有这句话很有意思？一般来说越沉重越想祷告，但是我碰过好几次在我的属灵生命中沉重的连祷告都不想的情况。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必须要承认，在这些时候我们有时候真的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如果你什么都知道，就不用圣灵再帮你祷告了。这里说圣灵就是为你祷告，就是在圣灵在说，圣灵在为你祷告，然后 是用不可无可言喻就说不出来说不出来的叹息为你祷告。那所以你看到这边第二十六节说你不知道怎么祷告，那种东西堵在那里，或者是有的时候到底要祷告受逼迫停止呢，还是让这个逼迫，还是让这个信徒站立得住就好呢？有时候你真的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当世界好，今天香港占中的事情好了，祷告他不占中吗？那是不是就更没有民主呢？还是说祷告他占中成功吗？那这个会不会整个中国大乱呢？那你到底要怎么祷告才是神的心意呢？真的是有时候我觉得这一句话很有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你没有办法完全明白神的旨意。很多人觉得他能够知道神的旨意，他知道怎么祷告，但是我要跟你说，如果你什么都知道，你就不用圣灵用无可言喻或说不出来的叹息来为你祷告。你不明，有时候不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你还是要凭着信心，因为你知道就算你没有办法为自己祷告，圣灵还是在你的心里为你祷告。你不用担心你不能完全明白，圣灵会照着神的旨意替你祷告，而且保证神一定垂听。所以接下来的经文就是圣灵祷告的功效，这里讲到万事都互相效力。这段经文许多人常用，曾经用过这段经文的举手一下。万事都互相效力，那么少啊，我以为更多。万事都互相效力，你们很少用吗？对啊，对，举手不要客气，我们教会就是要勇敢。可是你可能用错。一般来说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好像这个好事跟那个好事，许许多多的好事串在一起，我们叫它什么？万事都互相效力。妹子摇头，不是这样的。那什么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好的事情跟坏的事情，对。有的时候我们找工作啊，我们说万事都互相效力是什么意思呢？建工顺利，工作顺利，老板赏识，一切顺利，所以万事都互相效力。然后呢，就来不了教会跟小组了，因为很忙。所以我感谢神，我们 Judy 来了，她真的我很开心，她能够来到我们当中，因为她跟她老板说，她要来我们，她要礼拜天要来上教会，这是感谢神的地方。那也祝你生日快乐。那所以那可是呢，有时候你说万事互相效力，然后我们工作一切顺利，可是到最后我们却来不了教会，然后你告诉我说万事都互相效力，感谢神，阿门。还有时候说神啊，求你给我一个适合我的人。我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个姐妹，一个弟兄，哇，我好喜欢他。万事互相效力，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然后呢我们同居，再省一笔钱，就不用付两份房租，只要付一份房租，然后说告诉我说，牧师啊，万事互相效力，我跟这个人在一起了，然后呢我呢彼此我们啊以后要结婚了，太好了，万事互相效力。可是呢你们在一起却离神越来越远，然后你跟我说圣经上说万事互相效力。还有的时候，譬如说你去开公司，或者是建房子，然后你说开公司好了，我开了一间公司，然后呢我说哇，神啊，感谢你啊，我这个公司呢融资顺利啊，这个公司呢那个一下子就许多的这个财富就来了，我都不敢想象的，神就好像天上掉馅饼下来，或者是用圣经的话就是玛纳直接掉到我家那种感觉。然后你说感谢神，万事都互相效力，结果呢我在教会就从来没见过你，然后就是然后呢这个叫做万事都互相效力。好，有的时候当你说万事互相效力，但你离神越来越远的时候，你真的要好好思考，那些万事都互相效力是你自己的编出来你希望的，还是神真的让你万事都互相效力？有时候譬如说我知道年轻人两个人住在一起之后，然后呢就不来教会，然后呢就有时候很怕来教会，因为他怕来到教会的时候神在我们心中告诉我们说你不可以同居，可是我整天就还是希望说能够同居可以省钱，结果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就 离神越来越远，因为我越来越不圣洁。我有几点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叫万事互相效力。第一点，万事互相效力不见得是你想要的。我们有的时候要益处是很短浅的，因为我们要追求，就像我之前讲的，不是神本身，而是神的祝福。我们要我们的公司顺利，要我们的家庭愉快，要各方面都好，那没有不好。但是我们追求这些的我们追求这些多过追求神的本身，我们渴慕这些多过渴慕神，那你就不能说万事互相效力。因为万事互相效力会叫人，要叫人得益处，不见得都是你喜欢的。对你好的你不一定会喜欢，譬如说小孩子不吃糖果，我们就阻止他们吃糖果，免得他们蛀牙，但小孩子却很喜欢糖果，所以你阻止他吃糖果的时候他会不开心，但是阻止他的糖果吃糖果能够帮助他长久的牙齿的健康。所以短暂的享受却可能造成更糟的后果。你说这些事情是万事互相效力，你必须和读经祷告以及教会合在一起来看，说是否有冲突。所以你要明白神的心意的话，你不是只看这个周遭的环境而已，你还必须多读圣经，多祷告，多听长辈的教会属灵长辈的意见，否则单单凭着环境的印证，你有可能是错误的结果。第二点，万事互相效力是为了爱神的人，也是神造的人，这是圣经的话。所以如果你不爱神，很抱歉，万事不会在你身上互相效力使你得益处。圣经上已经讲了，爱神的人万事互相效力叫他得益处。所以意思就是说，万事互相效力是要让人渴慕神多过渴慕其他东西。如果你渴慕神，渴慕其他东西多过神的时候，万事就不是互相效力了。你没有办法说，哎呀，我的公司那么运转顺利，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如果你每天都没有机会在神面前和他读经祷告的生活，很抱歉，你不能跟我说万事互相效力，因为这你必须要是一个爱神的人。试问一个爱神的人怎么可能不想跟神更亲近呢？第三点，万事互相效力让你知道神是爱你的。他这里讲到按他旨意被造的人，然后二十九节说，因为他所预知的人也是神所造的人。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是神选造的，你会发现万事都互相效力到一个地步，当你回过头来看这一切的时候，你发现原来都是神的恩典。这里说到说神所预知的人，预知不代表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爱神的人万事都互相效力，但预知的意思是说神先爱了你，你才能够爱他。就好像孩子还没有出生，我们就先爱了这个孩子一样。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如果你去那个医院，然后用那个叫什么超声波，你就看到孩子有手有脚有心跳。那当然了，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很兴奋，第二次看的时候还好，但是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说，哇，那么小的一个心脏在那边砰砰砰砰在那边跳，可以看到。然后医生说那个是头，哇，那个是头。那第二个的时候还好了，第二个就没有那么兴奋，因为习惯了。那可是我们看到说他的心脏和他的手脚，我们就很感恩，然后我们就为他祷告。所以当孩子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你已经认识他，只不过他还不认识你。这就像这里一样，神已经预知你，你还不知道神旨意的时候，神就已经知道了你，而且已经预备好你们的一生。那有个牧师，就是前几天那个邱牧师，他跟我说，他说，哎呀，我们人啊，在这世上啊，常常觉得很新鲜啊。然后譬如说，哇，我跟这个女生在一起，哇，我结婚了，哇了，我生了第一个孩子，哇，我的孩子生第一个孩子，反正就是很兴奋很兴奋的过你的生活。然后上帝就说，我都预备好了，其实从头到尾我都预备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但你去兴奋吧，你多兴奋一点很好。可是其实神都早就已经帮你预备好了。这个才叫做万事都互相效力。上帝已经为你预备所有的，他预知，也就是说他已经先爱你了，已经知道你了，他要跟你建立亲密的关系，你的一生都会在他的就是恩典的带领之下了。就有万事都互相效力。还有第四点，万事互相效力的目的是要让你更像耶稣基督，这也包括他的受苦和荣耀。 圣经上说，他也预定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榜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所预定的人，他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他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事实，神不单单认识了我们，他先爱了我们，他也预定基督徒将来要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要做长子，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要效法耶稣一样做神的儿子。我们都有神的呼召，当你认识了基督的时候，你就被神呼召，从黑暗当中被拯救出来。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跟随主是要付上代价的。之前那段经我们已经读到，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示给我们的荣耀是不足为意的。这个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意思是说，受苦和荣耀是不可以分开的。受苦和荣耀，基督的死与复活，同死同复活，不可以分开的。耶稣在世上他受了许多的苦，曾经被鞭打，曾经被吐唾沫，曾经被人 不当的对待，但是他很忍耐，很祷忍耐忍等候跟祷告，最后他上了十字架，他后来复活了，复活的时候就成为他的荣耀。彼得前书一章十一节，查考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耶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什么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耶稣来到这世上，他是先经过受苦的生命之后才得荣耀，而他受苦的这一段日子也是他得荣耀的一部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万事互相效力，你要知道神可能会让你在这万事互相效力的当中，让你和基督同受苦难。当你在这世上挣扎劳苦的时候，你不要忘记耶稣能够明白你的感受。有时候挣扎劳苦是必须的，因为必须经过这些忍耐，我们才能生出基督徒的品格，将来得胜的日子就成为我们的荣耀，我们就无愧神来让我们在世上走一遭。最后第五点，也就是 Macy 说的，万事互相效力，让你知道在恶事中神也有他的旨意。从前后文来看，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就是受苦跟荣耀之间的关系，所以万事绝对不是只有好事，甚至这前后文来看，万事当中指的更多的是恶事，因为说到这些苦楚。那我们有几点要可以分享的，就是首先是约瑟。那我们知道，等一下再喝。首先我们看到约瑟，约瑟的哥哥因为很嫉妒他，约瑟的爸爸是很爱他的，所以这个约瑟在旧约这个人呢，他的哥哥就很嫉妒他。那他也做梦，梦到他的哥哥甚至连他爸爸都在拜他，所以他哥哥们就更嫉妒他了。最后怎么样，把他卖到埃及去，卖到埃及去，然后经过了很多的事情，譬如说他被下到监里，他本来是跟有一个主人，然后他很顺利的帮助他的主人，成为主人之下其他仆人之上的一位很重要的管家。结果呢，他的主人的太太喜欢他，但是他又不能得罪神，结果主人太太就污蔑他，然后他就被下到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他又帮人解梦，那解梦又被解梦本来以为可以出狱的，结果又要等，因为那个他解了梦，然后那个酒镇就又忘记他了。那经过很久，最后他终于有机会在法老王的面前解梦。解了梦之后，他解了一个七个荒年跟七个丰收年的梦。解完之后，他就成为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埃及的宰相。然后他的这个附近就是整个国家就有了饥荒，那附近的周围国家有饥荒，唯有埃及没有饥荒，因为那个梦他们很多把那个更多的食粮把它存起来，结果所以他们可以没有饥荒。那后来他的哥哥就从他们的本家过来要讨吃的，那结果约瑟就有办法给了他们。然后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说， 前面的经文，不好意思。后来约瑟 他们怕约瑟杀他，然后就是那些他的弟兄他的兄弟们怕约瑟去杀害他，因为他们的父亲过世了，然后怕约瑟以后报他们以前卖他们下埃卖约瑟下埃及的仇，所以怕他们杀他，然后就说爸爸临死的时候说就是请他饶恕他们的过犯啊。那十八节就说我们是你的奴隶啊，哥哥跟他们这样说。结果约瑟说不要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使许多百姓得以存活，成就今日的光景。这句话所说的他们卖他要害他那个时候离现在大概应该有二十几年吧，因为七年荒年跟七年丰收年再加上之前的他那个久正忘记他的日子等等，差不多应该有二十年吧。约瑟被卖下埃及，他的兄弟是存着害他的心。约瑟到了埃及，后来经过二十年左右，他终于站到那个位置，而且成为他本家的人帮助，还包括埃及以及其他地区的帮助，因为当时只有埃及有粮食，约瑟就来发放这些粮食。二十年前神让他接受不公的待遇，被卖到埃及去。二十年后他说这句话，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使许多百姓得以存活，成就今日的光景。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的旨意可以在人的罪中得到彰显。他的弟兄所做的所犯的错事是大错事，因为他把弟弟给他卖到埃及，甚至要害他，但是这却成就了神二十年二十几年后的旨意，目的是要让埃及附近的众百姓得以存活，包括以色列的本家，因为那边也是埃及，那边也是有饥荒，他们必须到埃及有吃的。约瑟如果不站在那个位置的话，他们也可能买不到吃的。很多时候我们等不及，我们现在就想要知道神完全的旨意。还记得我第一篇征道说什么吗？要一步步的跟随主。很多时候我们现在就想知道神二十年后的心意，但是约瑟一直到二十年后才知道，哇，神的心旨意原是好的，是要来拯救我们。请问你现在是怎么样过你的生活？你现在就想要知道神所有的心意吗？还是你也能够顺服，你知道其实这万事真的都互相效力，很多时候你看起来的恶事你现在就想要得到解决，但是神可能二十年后才能告诉你说，这个恶事的原因是为了他爱你，而且爱你周围的人，这才叫万事都互相效力。但是记得我刚刚讲的吗？你必须前提你需要是一个爱神的人，万事也就是神所造的人，万事才互相效力。所以如果你现在碰到了很多的恶事，甚至让你觉得不平的事，但是你却没有一颗爱神的心，二十年后你还是看不到神的旨意，因为你从来就没有在神面前爱他，万事不会在你身上互相效力。还有一个故事是犹大卖耶稣的故事。我们都知道犹大在卖耶稣的时候，撒旦入了他的心，他就出卖了耶稣，用三十两银子的金钱来把耶稣给卖了，然后最后他是去吊死的。犹大卖耶稣是犹大的恶，但是犹大的恶却成就了神的义，因为耶稣因着他的卖而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耶稣死在十字架上也是神本来万古以前就已经定下的旨意，所以当犹大在卖耶稣的时候，犹大是错了，他的罪让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神不单单是把这个罪变成好的而已，他甚至利用犹大的罪让万事互相效力，使我们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得以得救。神的旨意让人的罪可以成为人的帮助，所以你不要现在就很快的去论断别人的罪，让听凭主怒，让神自己来处理，将来这些在神的主权之下都要成为众人的帮助。还有一个例子就是以斯帖。以斯帖是一个王后，那在圣经里面很奇怪，以斯帖似乎是 那个在圣经里面是蛮包养他的一个人。但这个妇人呢，这个以斯帖呢，这个皇后呢，其实她是嫁给外邦人的国王。照理来说，一个以色列的妇人如果嫁给一个外邦人的国王的话，或者任何外邦人的话，是属于不洁净的，是以色列人不喜悦，也神也不喜悦的。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当以斯帖成为了这个亚哈水乳王，也就是波斯的一个王后的时候，后来有一次他的以色列族差点要被一个哈曼，一个奸人要灭国。结果呢，在以斯帖这个他的叔叔就是莫迪改，莫迪改就要人跟以斯帖说，你不要以为自己在王宫里强过任何犹太人得以幸免，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跟他的跟这个外邦人的国王结婚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场原本应该是神不喜悦人的罪的婚姻，他没办法，因为他是国王，他是子民，他必须要听这个国王的。这个不洁净的事情却成为整个以色列的人拯救。如果他不是成为王后，以色列人就没有机会能够到王的面前去分享这个事情。那以色列人当然可能还会兴起别的人，但是神当时是兴起这个以斯帖来作为拯救以色列人的工具。所以他与这个外邦人的国王之间的恶，或者是神不喜悦的婚姻，却能够拯救神的旨意。莫迪改说那句话说得好，你得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还有一个人的例子，保罗，他在去大马色的路上瞎眼了。如果你在想，哇，那保罗瞎眼了为什么跟我们有关系，就是因为保罗瞎眼了，他才谦卑下来认识基督。他认识基督之后，就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之后，就去各地传福音。我们现在信主都有保罗的一份。所以保罗的瞎眼，他在当时看起来会是一个苦难，但是神却借着他的瞎眼，使他得到拯救。这当中有神的意思。约拿的故事，约拿是个先知，他的悖逆，神说要他往东去，他偏往西去，要往东去尼尼微城向众人宣告悔改的讯息，他怕他们悔改信主信神，就从西边去，要往他斯去。神要他往东，他往西，结果他的悖逆却让这整艘船的水手信了上帝，因为他们真的大大的惧怕耶和华。约拿的悖逆也让他自己认识到神是谁，到最后他又回到了尼尼微，使尼尼微城的人包括牲畜都进食悔改。所以从这些在圣经中的例子，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也就是神的旨意可以在人的恶中得到成全。当你认识到神的作为时，譬如说如果约拿今天他如果在船上风浪来了，他必须要知道这个风浪是因为上帝在使他得到这个风浪，他去查验神的作为，他当时正在躲避耶和华，所以当他查验作为的时候，他知道啊，这个风浪是因为我的关系，所以也真的是因为他，后来水手把他丢下船丢下海的时候，风浪就平息了。可是他还必须要知道大鱼把他吞进去的时候是代表耶和华的拯救，所以他在鱼腹中祷告。我们常常很少去查验神的作为，其实万事都互相效力，意思是说神在好事在恶事中神都有他的作为，他可以让这一切都成为你的帮助，让你更像耶稣，让人更认识神，也让他的心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一开始就觉得像我们家的阳台，那我以前有讲过我们的阳台呢，其实还有我们的走道呢，其实说真的以居住面积来讲是最糟的方式，你们有来过我家都知道。然后那个这个为什么最糟的方式呢？因为我们的走道很长，客厅很小， 然后我们刚刚去这个家住的时候，都觉得说，哎呀，怎么那么小，什么什么什么的。就小不是指它的面使用面积其实还不算小，但是走廊太长了。那走廊我又不能做什么别的事，我就只能走嘛。那最多放一些书，然后没什么用。然后那么弄那么长，然后呢，厕所也蛮大的，那客厅很小。然后我们就在想说，哎呀，为什么上帝啊，这个你干嘛要我去这样子的地方呢？对不对？你不是应该给我一个大客厅，我可以有更多的人吗？哎，结果后来发现，那个我们的阳台呢，因为是密闭的，那也因为走廊很长，所以离那个门很远。那离门很远有一个好处，就是呢，会有来到我们家聚会的时候，都不怕会吵到邻居。还有我们家的孩子呢，因为走廊跟客厅的关系，所以他们也不会被吵到，他们就可以安静的睡觉。所以我在想，原来我一直以为不好的东西，在神的眼中，原来可以很好。所以以前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我也是让小组都来我家，可是我们家那时候的家也是在公寓啊，可是整天就会吵到邻居，邻居还跑来跟我说，你们不要那么吵。可是现在不是啊，现在大概邻居大概也听不到什么我们的声音，然后我就觉得说，对我来说这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了。因为你本来以为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可是你回过来看，原来都是帮助。我也曾经讲过我的皮肤病的例子。我十五岁得了皮肤病，我现在如果照前天的生日是39吧，我不知道，20几年的皮肤病了，然后一直都治不好，很严重很严重。那每3个月要打一次针，有时候我也会祷告啊，说啊神啊，为什么爱我爱你啊，我不是不爱你啊，但你为什么让我那么辛苦呢？可是我自己也知道，假如我不是这个病，我今天绝对不会站在这里。因为我非常骄傲，我就是不相信神。我那个时候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走路都是这样走的。我有病的时候是这样走的，你说我没病还得了？可是神这个病让我真的学习到谦卑，他让我学习到说，人在这世上有很多我不能明白的，人在这世上有很多不是你可以控制的，人在这世上你没有办法去真的改变很多。这些明白造就了我现在站在你们的前面跟你们讲道，这绝对不是偶然的，这是神万事互相效力的结果。我是一个属于电脑的人，然后呢很几经辛苦才从一个文学为主的神学院出来。我相信能够站在这里，我真的第一次讲到的时候是战战兢兢，到现在还是战战兢兢。可是要跟你们说，如果不是万事都互相效力，让很多很多，我这样回想过来这20几年来，如果不是因为这个病，如果不是因为我生命中很多很麻烦的事情，我相信可能在座的也不会在这里，可能会在别的教会，还是会有教会，不用担心了，但是不会在这里。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用万事互相效力的时候，请大家记得，不是好事而已，而且更多的可能是你觉得的很糟糕的事。因为他这里之前我们讲了，呻吟劳苦直到如今，我们和其他受造之物一同呻吟，他讲到现在的苦楚，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无论你表现的再成功，一定就算不是现在，也是迟早会有苦楚在你的身上，或者我们现在弟兄姐妹的心中已经有蛮多的说不出来的苦楚，要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帮你祷告。因为你说不出来，你在你里面，你跟谁都不敢说或不能说，你就觉得真的是没有办法。如果你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要邀请你成为一个爱神的人，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按他旨意被造的人。神呼召你，你回应他的爱，你去爱他。神爱了，先爱了你，他预知了你，预定了你将来要得荣耀，你回应他的爱，你和他在爱的关系当中，在这个时候 万事就要互相效力，使你得益处。现在你不一定看得出来，但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可以去超越你现在的软弱，让圣灵为你来祷告，在神面前，当可能10年、20年，甚至30年，甚至到你死了见神的时候，你回过来看，你发现什么叫做万事都互相效力，我现在终于明白。约瑟20年，保罗也可能经过蛮久的时间，耶稣出来服侍3年多，犹大卖他，但成为永恒的救恩。我不知道你要多久，但如果你现在正在苦恼当中，正在心里有这种没办法跟别人说或者讲不出来的东西的时候，牧师邀请你好好的在神面前跟随他，亲近他，爱他。当你切慕神超过许许多多你所担心的时候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万事就真的互相效力，要让你得益处，让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是一群罪人，主啊，罪进入了这个世界，罪在这个世界中已经成为许许多人、所有人的一个包袱。我们的身体也是软弱，我们常常也被我们身体的、我们的私欲所辖制，我们盼望超越，但我们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心里有这种无声的呐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不知道要怎么去突破，我们不知道上帝你的心意是什么。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不一定能够完全知道你的心意，但是我们可以爱你，因为你已经先爱了我。主啊，请你让我们能够和你有更深的连结，我们不要那种 superficial 那种表面上的连结，我们要真心的在你面前。或许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主啊你要让我们在这样子的哀呻吟劳苦当中，但主，我们知道你可以借着人的恶去行你的旨意，你完美的旨意要在这一切的恶当中能够彰显出来，因为你是超越人的自由意志，你的主权要被高举。主啊，请你让这里的弟兄姐妹愿意顺服你，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真的要先来爱神，照你的呼召来爱你，我们就必万事互相效力，无论是好事恶事，在主里的都是能够使我们得益处的，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有耶稣的样式，受苦荣耀同死同复活，在你里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